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今天呢、是清明节，对不对？所以我想来谈谈跟清明节有关的一些事。那清明节呢，其实就是农民历的24个节气里面的其中一个，意思呢就是万物清明。那因为清明时节啊，就是气温回升嘛，这时候春天然后适合耕种，所以呢大部分的人会在这个清明节的前后播种，然后来开始一年的耕作。那后来呢却变成就是跟怀念祖先的寒食节有关。寒食节就是寒，是寒冷的寒哦，就是吃冷食物的意思。那这寒食节到底是什么节呢？那根据中国的民间故事就讲说，在春秋时期有一个晋国的公子叫做仲耳，他为了逃避骊姬之乱，他流亡国外。那有一天他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肚子又实在饿得受不了。那当时呢他有一个非常忠心的随臣叫做介子推，那介子推就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走到没有人看见的地方，然后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就给这个重耳喝。那重耳恢复精神之后呢，才发现哇，原来是介子推割了自己的腿肉，所以啊他就感谢万分啊，真的就是他宁可牺牲自己的身体然后来救他的性命这样子。那19年后重耳就终于回到了晋国，而且他还做了国君，就叫做晋文公。那他就重重的打赏当时陪他一起流亡的这些功臣嘛，但是没想到他却独独就忘了这个介子推。那这个介子推呢，他也不邀功，他就带着他的妈妈，他的母亲就悄悄的隐居了。那很多人呢就为这个介子推打抱不平嘛。那晋文公这个时候才觉醒说，哎呀，他怎么忘了当时他在流亡时这个用自己的身体来救了他性命的这个介子推呢？于是呢他就想要亲自去邀请介子推，但那个时候介子推已经离开他的家去了绵山。那这个绵山呢，据说山高路险，所以要在这个这么大一座山里面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啊，对不对？当时又没有 GPS 也没有手机，所以啊就有人向这晋文公献计说，哎呀，不如我们就从三面来火烧绵山，那只要就是火烧上去，他不得不跑跑嘛，他就会从这边出来，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了，想要借由这样子来逼出介子推。那没想到这晋文公他竟然就照做了，他竟然就真的同意了，然后他们就开始火烧这个绵山啊。那这个大火烧遍了绵山，但是他们依旧就看不到这个介子推出来。等火灭了之后呢，大家就上山去找，这才看到介子推背着他的老母亲早就在一棵老柳树下被烧死了，母子皆亡。所以啊这个晋文公啊他就悲痛欲绝，只好把一段烧焦的柳木带回了宫中，做了一双木屐，每天就望着他叹说，哎呀，悲哉竹下。也因此竹下就成为了上级对下级或者是同辈之间相互尊称的一个尊敬的称呼哦。那相传当时介子推曾经有留下遗嘱，他的遗嘱写说，吾割肉身尽心侍奉君王，但愿君王清廉。所以他直到死他都对他的主人保持忠诚。那后来晋文公为了纪念介子推死于这个回路之灾啊，为了纪念介子推的精神，晋文王就下令把介子推的忌日定为寒食节，不允许民众开火煮饭，只能吃冷的食物或者是凉拌的食物。这个就是割骨奉君的故事还有寒食节的由来。那据说第二年当晋文公上山去祭拜这个介子推的时候，就发现他 当初尸体所在的那棵柳树又复活了。那因为当时的寒食节隔天就是清明，所以呢就把那棵树就叫做清明柳。那现在的寒食节大概就是在冬至之后的第105天庆祝，所以通常呢是在清明节前后的一两天。当然呢，后来也有人就考证说，哎呀，这个寒食节的这个禁火的习俗起源其实跟介子推没有关系啦，而且这介子推割骨的事实也存在争议吼。但是这就是一个民间故事啦吼，大家听听就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典故呢，就是相传在汉高祖吼刘邦，他跟西楚霸王项羽大战了好几个回合之后，他终于取得天下的时候，他光荣的返回了他的故乡，他想要到父母亲的坟上去祭拜。但是呢，当时因为连年的战争，导致他的祖坟啊，大家的祖坟都被破坏了嘛，根本认不出来这个碑上的文字，所以呢，他也找不到他的父母亲的墓到底在哪里。那刘邦就非常的难过，他就一直找一直找，但是都找不到。最后他只好从自己的衣袖里面拿出一张纸，用手撕成了很多的小碎片，然后紧紧的捏在手里面。他就向天祷告说，在天有灵，现在风刮得这么大，我将这些小纸片抛向空中，如果纸片落在一个地方风都吹不动，那我就把那里当作是我父母的所在地吧。然后他就把这个纸片向空中抛了，后来果然有一片纸片落在了一座坟墓上面，不论风怎么吹就是吹不动，所以他就终于找到了他自己父母的坟墓。那每年的清明节他也一定就会回去故乡祭拜他的父母亲。后来这个民间的百姓哦，在清明节到祖先坟上去祭拜的时候，就会用这个小土块压几片纸片在坟上，表示说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意思。所以我想大家可能如果以前我小时候去就是扫墓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为什么坟上都要放那个纸，都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这个典故才知道原来是这个意思。那不论如何呢，清明节就是一个纪念祖先的日子嘛。那有很多人就误会说，基督徒不拿香啊，所以就不祭祖，也不进庙里面去拜拜，就认为基督徒就是忘祖，就是不孝。那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啦。像我爸爸其实就是放在一个佛教的这个灵骨塔里面，因为他过世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国中生啊，那再加上那时候我家族里面也没有人信主嘛，所以当然不可能去放在什么基督教的墓地嘛，对不对？那也许有人会讲说，啊，那你就不忌讳去庙里面吗？灵骨塔不是也有偶像？对啊，其实像现在那种什么放偶像啊，那个祭拜偶像的庙，就算它是千年的古迹，我都不会进去啦。但是你说哦，进去有没有祭？其实我进去我就祷告说啊，愿上帝来破除这个地方。对，但是我不会主动进去那地方，因为我就觉得头晕啊，就不舒服。那但是像我爸放在灵骨塔，我如果回台湾，我有时间我都会去看我爸，然后我就不拿香啊，我就用祷告来取代嘛。我认为其实没有什么不行的，对，因为我心里面行的正啊，我就是去看看我爸爸。那如果反而说哦，我现在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拒绝去灵骨塔的话，那我认为反而对我的家人来说那是一个不好的榜样，就会让我别人觉得说啊，基督徒你看就真的就是好，就是背宗望祖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反而不好。好，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呢？不知道大家意见是什么？那让我们现在这边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If I had only known the last time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would have put off all the things I had to do.I would have stayed a little longer, held on a little tighter. Now what I'd give for one more day with you. Cause there's a wound here in my heart where something's missing. And they tell me that it's gonna heal with time. But I know you're in a place where all your wounds have been erased. And knowing yours are healed is healing mine. The only scars in heaven that won't belong to me and you. There'll be no such thing as broken, and all the old will be made new. And the thought that makes me smile now, even as the tears fall down, is that the only scars in heaven are on the hands that hold you now. I know the road you walked was anything but easy. You picked up your share of scars along the way. Oh, but now you're standing in the sun. You fought your fight and your race is run. The pain is all a million miles away. The only scars in heaven, it won't belong to me and you. There'll be no such thing as broken, and all the old will be made new. And the thought that makes me smile now, even as the tears fall down, is that the only scars in heaven from the hands that hold you now. Not a day goes by that I don't see you. You live on in all the better parts of me. Until I'm standing with you in the sun, I'll fight this fight and this race I'll run. Until I finally see what you can see. Oh, the only scars in heaven won't belong to me and you. There'll be no such thing as broken, and all the old will be made new. And the thought that makes me smile now, and even as the tears fall down, is that the only scars in heaven from the hands that hold you now.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刚刚的那首诗歌。刚刚那首诗歌呢，是由 Casting Cross 所演唱的 Scars in Heaven。 那这首诗歌的歌词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据说呢，这首诗歌的创作者是因为当时在疫情的时候看到他的父母因为很多因为疫情而离开的亲人感到非常的悲伤所写的。那诗歌的歌词里面写到说，天堂唯一有伤痕的地方绝对不是在你我的身上，在天堂不仅没有疼痛跟死亡，连伤痕都没有，因为所有的伤痛都只出现在一个人的伤痕上，那就是耶稣。虽然在地上我们无法暂时无法再相见，但说好了，我们要在天堂再见。唐朝的诗人杜牧，他曾经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诗，题目就叫做《清明》哦。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我来读一下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诗人杜牧所写的那一天就是清明节。 那刚有讲过嘛，清明节是在春天，对不对？虽然是一个就是柳绿花红啊，春光明媚的一个时节，但是呢，这个时节我相信大家也感受到，是气候特别容易产生变化。像韩国前个礼拜还下那个大冰球，有没有？然后还莫名其妙下，早上出大太阳，中午下雪，然后下午刮大风这样子。所以呢，就常常赶上这种所谓叫做闹天气。那在梁朝的时候，就有人记载说，其实在清明的前两天的寒食节，往往都会有疾风盛雨哦。所以呢，如果刚好赶在清明节那天下，还有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波火雨。那就是大家后来在猜哦，杜牧很有可能就是遇上了波火雨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那诗里面写到纷纷，纷纷其实就是细雨啦。那细雨呢，其实是春天雨下雨的一个特色哈，啊，不会下得很狂很暴，那就是这样绵绵的一直下。那它不仅形容当时的天气，其实也形容着这个旅行的人在雨中行路的这种复杂的心情哈。那这个旅人呢，他这个时候的心里其实有很深的这种隐藏的一个情感，除了他心里面有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之外，同时当然也反射了当时社会的一个荒诞跟凄凉。所以啊，诗人就想，哎，既然下了雨，那不如就找个酒家休息一下，舒缓一下情绪。所以呢，他就问了迎面而来看到有一个牧童小哥，那他就问说，哎，哪里有酒家我可以去休息一下呢？这牧童小哥就指向了前方不远的一座村庄，那座村庄就叫做杏花村。那杏花是春天代表的花卉之一嘛，其实它也有幸运跟希望的含义。那清明节本来就是跟家人亲人重逢啦，跟朋友团聚的时候，没想到却在路上下起了小雨，让人躲避不及、哦、所以呢，旅人心里面就充满了这个复杂的情绪。但是这个牧童信手一指的这个动作，却给了诗人一个美丽的联想啊，在远方还有幸福，还有希望在等待哈、哦。所以就在一个温馨的期待气氛里面，化解了清明节的乡愁。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一直就这几个礼拜一直很想跟大家谈一件事情，但我一直没有办法谈，没有办法谈是因为我心里太难过了哈。那这就是因为前阵子我的舅舅很突然因为心肌梗塞过世，他非常年轻，就才57岁。那因为我跟我舅算是关系很亲近，相处得很好，但是这次呢，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回去，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过啊，很多情绪很多感受，也有自责，再加上呢我舅舅没有受洗他就走了哈。那这几年呢，我有机会我就会跟我舅舅聊聊耶稣啊，甚至每一次哈，我都会直接问他说，诶，你什么时候要受洗啦哈。那我都会跟他讲说，诶，耶稣在等你这样。那我舅舅跟我说，哎呀，我信耶稣啊，但是受洗哦，再等等啦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哈，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哈，等我这些事情做完哈。所以呢，当听到他就是过世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那几个礼拜里面，其实我脑袋里面想的都是这件事情，就一直想到他过世，然后想到他就是没有受洗这样子，然后没有受洗。怎么办哈？虽然我知道啦哈，因为我们就毕竟现在有做一些学习了嘛，我知道就算就最终他到底算不算是信耶稣，他去不去得了天国，其实都是上帝说了算，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好像有一些不确定，我不能确定说哦，这样子他到底算不算，那我就很担心啦，就是哈，我就很自责，我就觉得说，因为我好像少讲了。讲的还不够多次、哦、跟他那个鼓吹的还不够，所以他会不会现在就正在地狱里面受苦，我就很自责，我觉得我好像传福音传的不够努力，然后还有就会想到连带，我觉得这种担心、哦、就一直围绕着我、哦、那我就想到说啊，那我的家人怎么办啊，我身边很亲近这些人怎么办，那他们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那死了以后该怎么办、哦、其实讲一讲，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好笑，因为我已经来读神学好几年了嘛，那怎么好像还会被这样子的问题困住， 欸，但不瞒大家讲，我真的还被困住了哈，因为我的心里面不确定嘛，也就是说我心里有怀疑，因为毕竟他没有经过那个仪式，对不对？他经过那仪式呢，我就心里面就很确定，而且再加上我就觉得说，我自己的感觉啦，哈，不见得是真的哈，我自己感觉就觉得说啊，我舅舅的后半段的人生好像就是比较孤单呐，然后我看起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然后在我看来，我觉得有很多的遗憾。然后再加上他这样子突然的就走了，所以就更让我觉得很悲伤，我就很难以释怀齁。其实我想一想，或者是现在我讲到，其实我都会眼角泛泪齁，其实都会很想哭。那但后来我就想啊，哎，这种怀疑神齁，怀疑上帝，或怀疑就是撒旦的手段。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或是我身边的朋友遇到跟我同样的状况的话，那我应该要怎么来跟他讲？但我真的不骗大家哦，那几个礼拜里面，我这脑袋真的超级空白。我每天都在看圣经哦，每天祷告，每天 QT 哦。但是我真的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什么经文都想不起来。那我也告诉我自己说，哎，一个人的信仰状态不会因为有没有受洗就决定，因为最终决定权在上帝嘛。只要我就是真的信耶稣，那他就会跟耶稣在乐园里面，然后我就一直这样说服我自己。那后来呢，是怎么想通的哈？这也很有趣。就是有一天，我正在查我的功课的资料的时候，在查搜寻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问了 ChatGPT。那很好笑，他就提醒了我一句经文，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那是上帝给我的一句经文哈，我觉得那非常重要。后来我就这样子想，我觉得对，我就说他相信耶稣，但是还没有到受洗的时间嘛，那表示他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挣扎，也许是对他的过去。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嘛，过去犯了很多的罪啊，我这样子的人上帝会接受我嘛，会对自己的过去感到愧疚，或是觉得自己不配，或者只是单纯就是犹豫不决。但是呢，得救的根本不是有没有这个受洗的行动，因为我就在想，那个时候初代教会哈，那时候还没有教会，哦，耶稣那时候的人，就是他们还没有受洗这个仪式之前，那他们是怎么做？好，那他比方说，对，那这些人他们就不算信神吗？也不是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得救的根本不是有没有受洗的这个行动，而是这个人的心里面是不是对基督有真正的信靠。这个句经文非常重要，就叫做罗马书的10:9，他就讲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啊，哈利路亚，真的我觉得啊，这句经文就释放了我哈。虽然我舅舅没有真正信主，这我没有办法判断嘛，但是我就可以有一个盼望，因为神的恩典就超乎我们的理解。任何人，不管任何人，即便我们的生前生活是很混乱的，或是我的人生状况就是一团糟，但是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曾经真正的转向神，那神的恩典就够我们用。就像那个在十字架上临终的时候才信耶稣的盗贼嘛，耶稣还是应许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嘛。所以啊，这就提醒了我，神看重的不是一个人一生的行为是不是完美，他是不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而是这一个人最后是不是有真正的信靠他。老实说，我真的就是对我舅舅英年早逝，就真的感到非常难过跟遗憾。那我也为我现在就是没有多余的余力，就是不能去为他的家人多做一些什么，我也感到很自责。那对我来说，我只能把我的遗憾跟痛苦交给神，因为很多事情我现在做不到。那诗篇55:22就讲到，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扶持你。所以我就只能跟神讲我的悲伤，我的遗憾，我的自责，那求神帮助我，让我学习怎么样在就是 以后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怎么样去释放我的情绪里面得到一个平衡。所以我想我有没有在，我有没有努力向他传福音，我想我在我可以的范围之内，我努力的向他传福音了。那这也是我向他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但是他最终怎么选择就当然不是我可以决定的，那这就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那回过头来就是说，我要从这段经历里面学习到什么。第一就是我们无法掌控别人的选择，即便我们再怎么样尽力的去劝，但是每一个人终究是为自己的生命向神负责嘛。好像我都会时不时就会问一下我弟说，你要不要受洗。那我最近我也是这样，我又问我弟，那我弟就拒绝我，我就觉得哇好难过，怎么我跟别人就是我们家以外的人传福音都大家都好像就是很能够听得进去，但像我们自己家里人就很难好，所以好，这可能就是不知道了。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我做的还不够这样子，但是就我就学习到说啊，我没有办法掌控别人的选择。第二就是传福音要尽早。那我觉得我以前在做保险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在经历这种就是什么有人过世啊这些事，就是再加上我自己从小的经历就这样子，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预测人的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医院里面的也不见得都是老人，也有很多小孩跟年轻人，所以我们更要把握机会来分享福音。但是呢，我们也要信靠神的主权，一切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那不是我很急着要向这个人传福音他就会马上受洗，那也不见得就是他那时候就可以领受，这都不是我可以掌握的。那第三呢，就是神的恩典是超乎我们的理解的。那我想神是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到底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他到底有没有信靠耶稣，或者是他到底有没有信神。所以就算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我就到最后他到底有没有去了天堂，他到底有没有跟耶稣在一起，但是我相信神就是公义又慈爱，他绝对不会去错待任何一个灵魂。那经过这样子的反复的思考，其实这样子想我也不是马上就一下啪就想通了，就一直想累积到现在我可以笑着跟大家就是来讲这段经历呢，是因为我觉得神要使用我的每一个人生经历，那我觉得我要可以把它讲出来，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人会遇到跟我同样的状况。所以刚刚就讲过了嘛，我就是因为我就其实我小时候就很担心，我妈过世怎么办，我外婆过世怎么办，那现在我还会就想，我弟过世怎么办，那所以那天呢，我刚不是讲，我就问我弟说，你为什么不考虑受洗，我弟就回答我说没想法，那我就又被拒绝。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做保险的时候，我想到啊，被拒绝真的很难过，而且有些人就会想说啊，我被拒绝一次我也不要再讲。但是呢，我觉得神让我去做保险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做保险的时候其实你被拒绝是非常正常的，你在做业务的时候被拒绝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如果我做了一个我认为很完美的规划，但是那个人一开始就说哦，你这个规划太棒了，他很积极的说他要投保保险，那我会考虑我会停下来，诶，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企图，会不会是之后要诈领保险金，这样我会不会被调查，我就会开始停一下这样子。所以同样啊，如果有人我一问他说你要不要受洗，他马上就说要的话，其实我也会吓一跳，因为真的不会有人一开始就很积极的说我要受洗，我觉得信耶稣太好了。我觉得大家对好东西都是有本能性的会先抗拒，所以我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我就是想办法就是让我自己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当然我也要允许我自己有可以悲伤的时间，然后也希望这段的经历呢可以帮助我更珍惜我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也更把握时间，然后继续走在这个传递福音的路上。那也愿神可以亲自来安慰因为我舅舅的过世而感到悲伤或者是难过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到上帝的爱跟怜悯。 好，这就是最近我为什么没有继续上这个出埃及的十个灾殃的系列的原因，因为这阵子实在是内心觉得很悲伤，刚讲了就很多的经文没办法出来，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前一阵有跟大家讲说我生重病嘛，发烧然后咳嗽啊，然后吃药就想睡觉，实在非常混乱。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一直在吃药，我的药已经吃了七八次了，然后又胃食道逆流，所以就这阵子的状态实在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也感谢大家都没有催促我，也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的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是同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见的手